主日学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继续仰望主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一同来在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啊，出埃及记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讲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啊，他们出埃及所有这些事情都经历主你的恩典，赐给他们律法，让他们能够遵行。我们在这些的律法当中，我也来领受主你的心意，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愿意的来遵行，愿意的来顺服主你的旨意啊，让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第二十章比较重要，所以我们花的时间比较多。今天呢是到了第五届了，前边呢都是四界，都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神赐下的律法呢，尤其是十诫里边，我们看里边是有禁止，同时呢也有命令，也就是说里边有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同时呢也有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犯罪不是说我干了坏事，单单我做了错的事情才是犯罪。犯罪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呢是干了不应该干的神禁止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这是也是十诫里边的规定，也属于犯罪。就是两方面，做了错的事情和对的事情不做都属于犯罪。所以呢我们要两方面都要去遵行神的诫命。主耶稣也责备那个仆人，说是又懒又恶的仆人，是吧？懒惰不作为，不做神要做的事情，这个也是在神面前也是犯罪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个诫命呢被保罗引用，认为是第一条这个带着应许的诫命。那这个应许呢就是这里边所讲的在地上得以长久。那地上得以长久呢，我们的理解呢很简单的，就是人可以长寿，是吧？活得长久嘛。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诫命，这个带应许的诫命，它到底含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每一个孝敬父母的人都能够长寿呢？只是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呢？那我们在现实当中生活当中，我们看并不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公式一样的，只要你孝敬父母你就能够在世上长命百岁，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明白神的话呢，不能机械式的来理解，把它看成一种这个数学公式，你只要这样做到了，然后呢必然要得出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它是一个有的时候呢神的这些诫命是一种一般性的原则，叫 general principle， 并不是无条件的一个铁律。就说孝敬父母在世长寿是一个一般性的祝福，并不是说这一个公式，你只要这样做了，每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他都必定会有一个长命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指标。那这个出埃及记和申命记里边呢，很多应许我们要看到都是民族性的，都是指向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国家的层面上得以稳定延续。那一个世界上的国家，它的里边的这个稳定性和这个国家的国民的素质是有关系的。如果是这些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孝敬父母的，彼此邻里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好，那这个社会呢一定是稳定的。那反过来，如果是一个这里边的人的素质是充满了暴力，是互相的欺骗，是吧？那这样呢社会呢一定是动荡的，一定是充满了这种不安定的因素，混乱甚至战争。那我们从以色列历史当中也可以看到，是吧？当他们什么时候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他们就蒙福，社会稳定。当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 去做这些措施的时候呢，神的管教就来到了，直到最后他们的国家灭亡，人民被掳。所以说呢，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些的祝福往往是从国家的民族的层面上来看，而不能单单的只看到一个个人他的这些的情况。所以说这里面强调的是在世长寿得福，更是从民族性的整体上的这种祝福来看，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和一个国家的家庭，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密切关系的。那更重要呢，就是指向的是属灵的层面，因为父母是神所设立的在家庭当中的权柄，神设立的，所以说我们愿意在家中顺服父母，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家中权柄，其实呢也是对神的一种顺服，顺服神所设立的。父母不但生养我们，养育我们，是吧，还教导我们。如果是一个敬虔的父母，他会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呢，因着父母的敬虔的生命，他们也蒙福。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他们这些孩子们愿意明白神的话，愿意顺服父母，他一定是蒙福的。那么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确实有很多的例外，也有苦难，是吧，传道书里也讲到一人受苦，是吧，恶人享福的，这些表面的看来是让人觉得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些的，就是让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和圣经的这些应许相冲突相矛盾的地方。那我们不要说因为某一个特例我们就来质疑神的应许，质疑神的美好的旨意。因为每个个人他的环境这个历史背景下都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环境造成的。比如说旧约先知，有很多先知吃了很多苦的，是吧，我们在先知当中先知书里边看到有的先知被杀，有的吃尽了各种的苦头磨难。以西结他为了神的道，神让他做很多事情是很苦的，很不舒服的，是吧。还有这个耶利米更是受了很多的这个迫害，有几次险些就丧命。然后以利亚也是。所有的这些先知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是舒舒服服的一生的，都是这一生当中呢经历了很多的磨难。那他们都是敬虔的人，相信他们也是顺服神话的，也是孝敬父母的人。还有约伯就更不要讲了，是吧。这些呢让我们要看到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们从字面上机械的来理解这句话。另外孝敬的含义我们要明白，孝敬的含义不是说盲从这个形式上的讨好，而是从内心发出的这种尊重敬重，而且是呢是在真理里边的，是在主里顺服。以弗所说六章也说在主里听从父母。什么叫在主里听从父母呢？就是父母的话他如果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教导的，那我们当然无条件的顺服。如果这个父母他的教导是违背神的话的，明显的是和神的教导是冲突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盲目的顺服了。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尊重的态度，不顺服不等于是态度不好，是吧，这是两方面。所以这个顺服呢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是一个敬重尊重的一个心态。即使父母不完全，有时候可能他的说法是错的，我们是一个尊重的态度跟他来讨论，来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顺服权柄本身呢就是对神的敬畏，但是如果父母他自己他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因为父母不敬畏我们也随从，那就是不是在主里边的顺服了，而是一个盲目的顺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在主里边蒙福的这个概念，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只看作是在今生的地上的长寿，我们更应该要想到这个祝福呢是延续到属灵的产业，联系到永生的，就是在基督里边的完全的被神来拯救，这个更超越我们今生的这些的福分，所谓的长寿是吧。那如果长命百岁，活了100多岁，前段时间中国的有一个高官是109岁，这个好像在我们这个年代好像活到109岁人太少了，很少很少，但是他不认识主是不是，不认识主，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只是时间嘛，你不管是109岁还是119岁，都是其实意义都一样的，都是在地上的肉身的这些的生命，最终的指向的还是永恒的祝福。那今生的祝福呢，当然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是很看重的，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眼光应该就不同了，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应该看到今生和永生的这个区别。我们在今生的年日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是要认识神，让我们能够效法神，荣耀神，这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生命如果和神没有关系，那这个活得长久没有什么正面的信息。如果是一个恶人，这个反而是一个负数，是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在今世，我们有时候在经历一些的患难，经历一些的难处，其实呢也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些患难当中我们得到磨练，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长。所以说经过熬炼是吧，比那个被火燃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这是彼得讲的。在罗马书里边也说是吧，不但如此，在5章3节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老练，老练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就这个患难表面上看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造就，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在这些患难当中磨练我们的性个性，尤其是我们生命当中有瑕疵的，比如说我们喜欢骄傲啊这些的，通过这种磨难让我们就这些的骄傲就被管教了，就被神来塑造修正。所以说我们要坚信神的应许，坚信神的话，这个是超越人的眼目的，超过人的理性的。神的话往往是这个祝福，都是指向永生的祝福。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第一个是孝敬父母是要做的事情是吧，是要做什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禁止，13节不可杀人。十诫里边有的是要做什么什么，有的是不可做什么什么。那这个不可杀人呢，这个诫命那我们也要一个正确的来理解，神的这个不可杀人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再看这个英文呢，是 murder 呢就是谋杀是吧，是一个非法的，这个有预谋的，这种有这个不良动机的这种杀害，而不是实际并不是禁止所有的物理意义上的杀人。那后边呢有更多的信息关于误杀的这个事情，我们就留在后边再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就是说现在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几乎所有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认为谋杀就是故意杀人是无罪的，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是吧，也是神给人的一个良知，一个善恶的标准。而且呢杀人一般的是被国家认为是最严厉的刑罚，比如说死刑、终身监禁这样的一个惩罚。这个呢也和十诫里边这条诫命是吻合的。一般的国家它都是建立在 大, 大众认可的这种普世价值观之上的。没有人认为肆意夺取他人性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这个从古代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汉谟拉比法典，这些呢也都是认定这个谋杀是死罪，是应该被处死的。现在的世界各国呢，这个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了，但是呢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吧国家还是认为要维持这个死刑。而且这个死刑当中呢，可以说一般的都认为杀人就是谋杀是死刑最多的一个犯罪。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杀人它的实质，就是说为什么神这里边规定不可以杀人。那最终呢，我们要看到神在这个诫命当中的一个深层的一个根源，更深层的来明白这个诫命。因为在世界的价值观里边，人人都是平等的，是吧？人人的生命都要被尊重，这是普世价值观。但是呢，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个杀人在神眼中看，这个是因为神的主权，人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神是创造主。那如果是人肆意的去杀害别人，其实呢，这个等于是践踏了神的主权。这个人的生命的所有权不属于人自己的，我们可能觉得我的生命我做主，是吧？这是现代的这种观念，所以说现在也有安乐死，也有这个各种的这个，甚至有的人认为父母有权利决定自己孩子的生死，这个完全都是错误的。生命的所有权不是自己，也不是父母，这个所有权拥有者是上帝，是神。因为生命的来源就是神，是神所创造的。表面上看来我们人都是父母生的，是吧？但是呢，父母生的，神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神赐给人的，是神的产业，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一切世界上活着的人，不管他是善人还是恶人，不管他是不是认识神，他都不能改变一个现实。虽然一个人他不认识神，他甚至亵渎神，但是呢，他的生命还是属于神的，他还是神所造的。这个是一个不管人认可不认可，人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说神的诫命不可杀人，最终指向的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不可侵犯。那有人就因为不认识神吧，就得来质疑神的良善。有人就认为说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不一样，因为新约的神是舍己的嘛，主耶稣爱是更多强调爱，强调饶恕和恩典，是吧？但是旧约的神呢就不一样了，很残忍，杀了很多人，甚至整个的民族叫这种族灭绝呀。现在种族灭绝是一个罪，是吧？如果将一个民族全部灭的话，种族灭绝罪是很大的一个罪行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真的认识神，认识人的来源，认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会这样看。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小孩子，他拥有的这个玩具，或者是他这个在沙滩里边用沙子做了一个城堡，他把它用脚踩坏了，这是他自己造的东西，是吧？他造东西就是让他自己开心的，他把它踩了他也开心，这个没有善恶的问题。同样的，我们人类都是神所造的，大洪水神用他的方式把他认为恶的人全部的灭绝，这是他的主权。我们不能用我们人的权利来衡量神，人不可以这个杀人的，是践踏了人的主权和人的生命。但是呢， 这个所有人的生命的主权都在神那里，他拿走人的生命，这个不能说神也犯罪了，神侵犯了人的主权，不是的，这个主权本来就是神的，他可以拿走的。那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世界上现在呢，刚才讲到了这个死刑的问题。现在很多国家呢已经废除了死刑，尤其在西方的国家，因为现在呢都讲究是要爱嘛，要饶恕嘛，所以说认为死刑呢就是违背了这个现代人们的这种价值观，让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甚至杀了很多人的人，这种罪大恶极的罪犯，因为法律有规定不没有死刑，所以说呢就不能杀他，还要让他活着，甚至有的国家呢还活得很舒服的，监狱里边的环境还不错。那这些的是不是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从圣经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合乎圣经呢？是不是合乎神的公义的要求呢？显然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叫这个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伤还伤，是吧？以命抵命，这个就是神的公义。讲了这种措辞呢，讲了很多次的，神一直在强调他的公义。所以说，现在的当今这个世界的很多法律，国家制定的法律，我们要以圣经、以神的角度来看，不要说啊，国家的法律好像就是真理。当然，国家设定法律，在这个国家之内，它是有权柄的，就要执行。这是也是神在地上设立政权的一个给他们的一个权柄。但是呢，地上的政权他们制定的法律，虽然也是不管是议会呀、啊，还是好像都是多数人同意的，但是多数人同意的不一定就是合乎神的旨意，是吧？大家想想，如果多数人同意的就是对的，那以色列人早就回埃及去了。他们不可能去进迦南的，他好多次都违背摩西，都要杀死摩西的，所以多数人的结论不一定是对的。现在也是多数国家的这些法律，他们是按照人的想法去制定的，不一定是合乎圣经、合乎上帝的旨意。那这个神要求的就是他的公义的要求，罪犯罪就要付上犯罪的这个代价。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说了，不是所有的杀人都是犯罪。那有一个例外，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战争，现在也在打仗，是吧？那如果说所有的杀人的话都是犯罪，那战争怎么说呢？战争每天都要杀人，是吧？每天都要死人的。所以说以色列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他们也打了很多次战争，是吧？他们进迦南杀了很多人的，很多的王都被杀了。这个战争呢，有正义的战争，有邪恶的战争。所以说，这个标准还是在神那里。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的战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神，不取决于人的因素。不管他们是强大的时候，还是这个软弱的时候。很多的他们软弱的时候反而能打胜仗，他们以为强大了反而不能打胜仗。重要的是这个战争的是不是正义，是标准在神那里。如果神让他们打的就是正义战争，如果神不让他们打那就是不正义。所以这个绝对的标准就是在神那里。所以说这个战争当中的这种死人或者是杀人，和这个世俗上的杀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战争的都是为了国家，是吧？战争的杀人，双方和对方完全不认识，也不存在仇恨，也不存在这种个人的恩怨，也不存在利益，谋杀都是有原因的，是吧？不管是这个为了钱财还是情杀，总之呢，这一切都是里边有恶念。所以主耶稣把这个杀人最终极的动机告诉我们了，恨人就是杀人。虽然没有杀，但是你有了这个动机， 就已经犯罪了。所以说主耶稣把这个根源揪出来，就是说人的罪恶是从内心产生的，因为有这种恨才产生这种行动。那有了这种恨，这种罪恶的心态，即使你没有行动，这个改变不了你这个罪的这种心，所以说呢还是犯罪。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杀人的这个概念呢，要有更多的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十诫的本身呢，就是神的一个道德的原则。那后边呢，又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后边的这个很多律法里边有要求，是吧？那些无意的、过失的，就是导致人死亡的，这个不叫谋杀。现在的法律也有这过失杀人，是吧？这个客观的结果就是导致人死亡，但是呢，他不是有意的，他不是为了那些的原因，恨恶啊，这个仇恨呐、啊，这个谋财呀、啊，都不是。那这种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预备了，是吧？预备了什么呢？逃城，后边讲到这个逃城的规定，很多的规定，这些呢都让我们看见神的这种恩典怜悯。神知道人的软弱，在这种过失杀人的时候，因为这个死者他会有这种仇恨的，他会报复的，他是想要杀害他，所以呢神反而给这种过失杀人者给他一个保护。所以说我们从圣经里边我们会看到这个神他的旨意，他的这种对人的这个理解和对人的这种爱保护，是远远超过人自己的这种想法的。十诫呢是上帝对全人类的道德的启示，这是在通过文字上，实际上呢神将这种善恶的标准已经放在人的良知里边。所以说呢，我们中国人有个叫良心，是吧？外邦的这些人，虽然神没有赐给他们书面的十诫律法，但是呢凭着良心他们都知道不可以杀人的，人的良知也知道不可以欺骗，不可以撒谎的。而且呢世界上这些的法律随着这个时间的迁徙呢，都是在不断的更新改变啊，这些更新改变的过程当中，有些呢是越来越好，有些呢是越来越远离神的公平公义的原则。就刚才讲到的这些，包括废除死刑，表面上看是出于爱的缘故，实际上呢就让很多的作恶付出很轻微的代价，让这种恶行呢就越来越严重。好像在台湾也是，虽然有死刑，但是很难执行。据说是有一个连环杀手杀了好多人，在监狱里面关了已经十几年了，是判了死刑，但是一直不能执行，因为这种社会的舆论阻力导致呢，这个虽然有死刑，但是也没有办法执行，好多年都没有执行死刑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种我们可以叫世俗的文化。当一种世俗的文化，世俗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因为这种世俗的潮流已经罔顾神的这种公平公义的要求的时候，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走向一个堕落，其实就是走向败坏。因为当容忍这些的邪恶，这些的这么邪恶的人能够肆意的杀人的时候，人们却对他视而不见。在加拿大也发生了，是吧？前几年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司机，他是几个月才能考下来的驾照，他用一个礼拜就买了一个卡车的驾照。他是违规开车，而且超速，他把这个一个大巴上面的十几个这个青少年这个冰球运动员全部死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判决到底怎么样。按照法律应该起码应该驱逐，是吧？他现在还在加拿大生活，而且有人呢 包括那些死者的家属，而且要求释放他，要求呢这个给他加了身份，这个反正我不太认可这种做法的。我觉得这个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愿意悔改的人，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呢他本身他就是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现在是用人的这种谎言诡诈一直在为自己辩解，而且用人的办法，这个不知道了。反正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很多的法律都已经离开神的公平公义的原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这个法律制定上，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上，完全没有神所要求的公平公义的这种原则。我并不是说我要这个要求所有的这个杀人的这个叫什么一定要偿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有一个善恶的标准，我们还是要一个善恶的标准，要合宜的来看的这些事情。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呢非常邪恶的事情，还去要保护他，为他辩护，我觉得这种心态完全是错误的。那圣经里边神讲得很清楚的，关于杀人者这个罪是多么的大，在创世纪的9:6，这是在大洪水之后，神和挪亚所立的约是这样说的：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他这个讲得很清楚，人是最尊贵的，人的身上有神的形象，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所以说所有的人类他的生命都属于上帝，所以杀人就是侵害践踏神的主权，不只是剥夺了人的主权。所以我们看大卫当他犯了杀人奸淫罪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犯罪得罪耶和华。他没有说我犯罪得罪了乌利亚8:18。首先第一个，当然他也得罪了人，但是最重要的他知道是得罪了神，因为人的尊贵是神给的，人的形象也是神给的。所以说这个维护神的公平公义，保护人的生命这个生存的权利，这就是对神的一种尊重，对神的主权的一种尊重。那主耶稣他来怎么来看待呢？这个人的动机，人的怜悯恩典，在约翰福音的8，这里边讲，他对这个犯奸淫的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同时说呢，你也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这里边讲的他的怜悯是与这个人的回应，与这个人愿意的认罪悔改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他执意的不认罪不犯罪不悔改，这时候呢我们还要给他怜悯，还要为他辩护，这个呢就显然是不合乎圣经的，也不合乎神的公平公义的要求。但罗马书的13，保罗说执政的是神的用人，是这个不是空空的佩剑的，是刑罚作恶的，是吧？一个政府，一个政府的法律法庭，如果不能够做到惩罚罪恶，只是单方面的强调这个怜悯啊，这个包容啊，饶恕啊，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问题。当然饶恕怜悯这也是神的旨意，是主耶稣带来的恩典的福音，但是一个前提是人要认识神，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愿意悔改。所以说这是一个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我看到的当今世界上在死刑在这些问题上，公平公义的这些的问题上，是离神越来越远。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待这些事情，反而是有些的法律对基督对神的话是仇视的，是抵挡的， 认为圣经是散布仇恨，现在这个 C9 法案已经通过了，在这个众议院，叫下议院还是众议院搞不清楚，总之呢就差最后一个也是走过场的事情了，在这个参议院肯定会通过这个法案，就是否定了圣经的地位，否定了地位圣经的真理性，就说不可以拿圣经作为在法庭上辩护的依据，圣经也就是圣经不可信，圣经不可以作为这个论据来为这个在法庭上辩护的。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如果在台上讲和这个世俗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世界上的法律已经接纳同性恋了，已经认为同性恋合法了，如果我们认为同性恋不合法是犯罪，那这个呢也是散布仇恨，甚至有人可以控告我们，可以这个判我们这个犯罪的。那你说什么问题呢？这个世界越来越排斥神的话，越来越抵挡离弃神的话，就是离弃基督，离弃神的话就是离弃基督，是吧？现在其他的信仰，你看穆斯林呐，甚至法轮功都是畅行无阻的，唯独信耶稣，唯独信基督是受到排斥，受到打压，很多的政策，很多的场合甚至呢禁止传福音。所以我们要真是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世界。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个诫命，20章14节，不可奸淫。那不可奸淫呢，也是这个世界上通用的这些法律，没有人认为奸淫是合法，奸淫是对的。那这个奸淫呢和淫乱这两个词稍微有一点点区别，那我们其实呢这个区别也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呢往往有时候呢就我们认为是同样的意思，其实呢基本上意思是差不多的，有时候也可以互相的来替换，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奸淫的意思就是讲到一个人在婚姻当中，在婚姻之外有这种行为，这种男女的行为，这个呢就是他的罪在于呢违背了婚姻的誓约，这是叫奸淫。奸淫就是这个一方做了这种违背婚姻誓言的事情，就是侵犯了另外一方的忠诚，就是违背了婚姻的这个忠诚，这个就是奸淫。那淫乱呢就范围更广，淫乱就是比如说没有婚姻的人，比如说婚前同居，这个呢就属于淫乱，就是跟婚姻没有关系，是或者是在婚姻之外有比如说妻子过世了，或者是丧偶的这种人，那如果也没有结婚就做这种事呢也属于淫乱，但是不属于奸淫。奸淫就是不忠，对配偶不忠，就这一点点区别。那旧约当中呢对淫乱呢这个惩罚也是非常重的，我们看圣经的标准啊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要严厉太多太多了，其实现在实际上几乎已经非常的包容了，很多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原来也是对这个是非常不能接受的，现在好像都已经司空见惯了，都觉得没有什么无所谓，警察现在抓住了说如果两个人两厢情愿就不是事儿，是吧？现在就是这种世界上这种道德已经远远离开圣经了，那圣经要求的是圣洁，是吧？圣经神要求人就是要圣洁，尤其要求他的百姓就是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奸淫呢它的这个破坏在于破坏了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婚约，所以这些的 旧约的律法每一条都和神有关系，我们都不能把它孤立的来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是的，每一条诫命都是和神有关系的。因为婚姻的约是神所设立的，整个婚姻就是神所设立的，是吧？神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夏娃，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交给他，就是神在这个时候就设立了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就是一生一世的坚守。那一个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在婚姻之外有这种犯这种淫乱呢，就是践踏了神的这个约，就是违背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约。这个婚姻是圣洁的，这个性的关系是神的祝福，是赐给婚姻的，在婚姻之内的祝福，在婚姻之外所有的这种关系都是犯罪。但一个有婚姻的人他犯罪呢，就是奸淫，就是违背了这个约。那没有婚姻的呢，那他就应该是另外一种犯罪，跟婚约没有关系，但是呢也是违背了神的设定，因为这个关系就是神赐给婚姻的。如果一个没有婚姻的人，他如果需要他要结婚的，如果不结婚，有任何的这种男女的关系都是犯罪，不管他多大年纪，说80岁了也是一样的。20岁这个年轻人，现在呢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对这些年轻人他们这些行为好像已经都接纳了，包括有些基督徒的家庭好像看待这些事情也没有看得那么重要那么严重，就觉得好像大家都这样，就变成了无所谓了，理所当然了。但是呢这个不符合圣经，不符合神的圣洁公义的要求。那我们呢，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是吧？世界的标准什么样我们也觉得就应该这样，不对的。如果我们还能够影响孩子，我们应该教导他，如果这个男女朋友已经确立了，那尽快结婚，免得受这个诱惑，免得犯罪。犯罪这个犯罪呢，唯独这种犯罪是伤害自己的灵性，也伤害自己的身体的。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吧？我们这种犯罪呢，是伤害我们身心灵全部伤害的。这个关于这方面教导，新约旧约都有。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里边也讲到，是吧？有一个人犯淫乱，保罗对这个教会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的，要把他赶出教会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洁的地方，不允许有这样的罪恶在圣洁的神的基督的身体里边存留的。好的，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奸淫和淫乱都是犯罪，一个是对婚约的破坏，一个呢是违背了神的旨意。神的这个性的祝福是指在婚姻之内的，任何的婚姻之外的这种关系都是犯罪，这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做任何事情违背了神的设立，违背了神的这个旨意，都是犯罪。那亚当夏娃他们第一个犯罪就是没有听神的话，是吧？有人就觉得神为什么这么严苛呢？你不让他吃，随便他就吃了一口，又能怎么样呢？这个伤害并不是因为这个果子它有毒，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听话，不听话就是最大的罪。神的话是不是随随便便讲的？跟大家讲一个小见证吧。说有一个人去一个很大的公司面试，各个方面呢，这个老板都很欣赏他，很喜欢他的，就约到了这个老板的家里边。然后呢，老板带他到了一个房间里边，让他看一个特别好的一辆车子。这个老板他收藏了一辆车， 是好像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几部吧，是非常名贵的一辆车。然后呢，这个老板就走了。走时候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那这个车你不要碰，不要摸，你可以看。”然后那老板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就忍不住去摸了一下。那摸了一下呢，后来呢，就因为摸了一下，老板就没聘他。后来他就问这个老板，老板说：“你自己做什么事情，你应该知道是吧？”他说：“这个车又摸不坏，就摸得没小馅儿，你这个还执意还值得？就因为我摸了一下你车，你就……”他说：“不是你摸这车坏不坏的问题，你的人品的问题，是吧？你就要尊重人家嘛，人家的东西，人家不让你摸就不要摸，干嘛非要摸呢？而且你不诚实啊！你摸了以后，你赶紧跟人家承认，你说对不起，老板，我这个没忍住摸了一下。”他也没有承认，他以为这个事情做过了就无所谓，小事情。这个就和亚当夏娃他们犯的是一样的。所以神说：“你吃那日子必定死，并不是吃这个动作本身的问题，而是说违背神、不听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神要求的人就是要顺服他，就是要听他的话。那从属灵层面来说，不管是奸淫还是淫乱，对自己的灵性是一个极大伤害。因为人有良知的，人犯罪他心里边会自责的，会这个产生一种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是对我们的灵性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做错了事情，做的这个之前我们知道神不喜悦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是非常痛苦的。除非你没有重生，没有圣灵，你做错事情觉得无所谓，甚至可能觉得占了便宜。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圣灵会责备他，那种是真的，我有过这种经历，生不如死的，非常痛苦的，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极大极大的伤害。另外呢，是对家庭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几年啊，大家可能没有太留意，因为我比较留意这些的事情，每年都有发生曝光出来，有名的牧者，有名的这个还有什么基督教作家呀，什么事工的这个带领者呀，有的已经七八十岁老人家了，还曝光出来有这种奸淫的罪。那你说对他的家庭，对他的事工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伤害，是吧？所以说神让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圣洁，第一个对我们属灵生命太重要了，另外一个对家庭、对我们的事工服侍都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那前几年这个美国的 Stephen Lawson 是吧，很有恩赐的，我们都受他的这个教导这个影响。当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真的不敢相信的，这样一个能够讲出神的真理的一个牧者，居然在私下里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说神设定这些的诫命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最终都是我们的益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为了神的这个诫命愿意付代价，愿意抵挡诱惑的时候，我们就是蒙福的。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圣洁的，是排他的。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这些所有的这些圣洁的东西都是被人所不耻，甚至呢嘲笑，是吧？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持守住。那我们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更是要坚守我们的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圣洁的这个旨意。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就问高牧师这个关于探访的事情，高牧师他自己就讲，他说他自己不会探访一个姊妹的，一个单独的去探访的。但是我们就很阿门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去探访都是原先我们俩一起去的。因为人是罪人， 我们不能这个对自己太有信心。在这方面呢，我们应该没有信心才对，我们要相信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会被诱惑的，所以我们要为自己设立一个保护。那在我们弟兄里边，我们尤其做这个牧师的人，这个诱惑更大。刚牧师讲过，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光环，就被有些姊妹就觉得看为这个，哎呀，这个是服侍神的人，格外的这个高看一眼。这个其实更大的诱惑，这个诱惑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很多事情出现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非常的要警醒。其实也不只是做牧师的，普通弟兄一样的，现在教会里边也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一起唱诗，最后就唱出问题来。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要警醒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后边一个，十五节不可偷盗。我们看这些的诫命很简单，汉字呢是四个字，原文呢更少，只有两个字，否定的不可以，然后呢偷盗，就这两个字。这是第八个诫命。那偷盗这个概念呢也是很丰富的，不只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偷去人家偷人家东西偷盗。我们要深刻的来理解这个偷盗是这个深层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首先偷盗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财产权的问题。其实呢，在新约里边也延续了这个道德的约束。保罗也说过，是吧？从前你们偷盗的，不可以再偷了。啊，这个在偷盗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旧约里边有很多的规定，是吧？偷什么东西，什么样的罪过，跟这个价值是有关系的。现在的这个法律呢，也是偷东西，这个价值多少，按这个价值呢量刑，判多少年。前些年呢，现在美国有些地方还是这样子的，有一种叫零元购，很有意思的一种概念。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零元购的概念，就是你到超市去买东西可以不用给钱，零元嘛，就是不用付钱的，但是也叫购，也是买东西，其实就是抢东西，也可以说叫偷东西。就是好像是1000块钱是900块钱呢，这个就好像在加州不算犯罪。那导致很多的超市商店没办法做生意了，你不到1000块，不到1000块钱买很多东西，拿很多东西了，对不对？就不算犯罪。这个是我觉得太这个法律太问题太大了，这个是纵容犯罪啊，是吧？当然这是最明显的偷东西，偷窃。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要看到偷的背后的意思就是侵占，是吧？侵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践踏了别人的财产权、所有权。这个不是你的，你去持有，去用各样的方法，不管是偷还是这个抢，是吧？总之呢，这是非法的手段占取他人的财物。不管你是去家里边、去商店，还是在路上抢劫，这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用这种非法的手段来侵占别人的这个财产。当然，这种就是在正当的社会，在一般的这种国家都是不允许的。如果允许这样的话，那个国家不就乱了吗？是吧？人家辛辛苦苦做工，这个获得的财产，你不劳而获，你就给偷走了。所以说，这个偷窃呢是非常邪恶的东西。有人觉得小偷小摸好像不算什么，我是真的深有体会。我上学的时候，上学这几年我丢了差不多有7、8辆自行车。这么我后来我很多年我做梦还是梦见我自行车丢了，对我的这个记忆太深刻了。因为那时候上学嘛，就挺远的，学校很大呀，走路很远，就是买一辆自行车放在楼那个宿舍楼前面，然后早上一看没有了。因为我们可能走路需要得15分钟，我骑自行车可能不到5分钟就到了。 那就迟到了嘛。就好多次，哎呀，就那时候我对这个小偷啊特别恨，好像他是一个团伙，他们呢偷完了，比如从我们学校偷了，然后呢搬到北大，到那儿去卖去，所以呢我们偷，然后我们不是我们偷，我们丢，然后呢再去买，买回来，可能买没多长时间又丢了。开始呢我还是买比较新的，到后来呢我发现越新的越容易丢，最后呢我就买破的了，买一个只要能骑就行。这就是我就感觉这种偷东西真是非常让人生气的，很生气，很这个其实很恶毒的，对，是不是？大家想一想，这是不公义呀、啊！你没有付出劳动，人家的劳动，你就去用这种方式来占有。那现在引申一点，就是不是表面上看来的那种偷窃，就是现代化的延伸。比如说去公司上班，大家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随手叫随手牵羊，比如说公司的这些打印纸啊、信封啊，总之就是好像也不算什么，值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办公用品呐、啊、笔呀、啊、什么的，总之呢，就是觉得顺手的事儿嘛，家里就不用买了。这其实呢，我们信主的人不能做这些事情，这个性质是一样的，这个性质就是偷盗。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更不明显了，就是偷懒，就是这个更好像没有人能看出来。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公司上班，你八小时工作是吧，你一半时间你都是在喝茶水看报纸，没有好好工作，那你说这是不是偷啊？是不是你这个时间你挣了工资了，你就应该付出你的劳动是吧？你没有劳动，其实呢就是窃取雇主的时间和金钱，你这个时间你拿了人家钱了，没给人家做事情，是不是？另外呢就是不诚实的申报，不诚实申报，比如说报税是吧，我们在加拿大报税是自己去报的，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你是没有大的问题，就是按照个人的报的，他就给你退税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呢我是知道的，有些人是虚报的，是不是真实的，尤其有些的这个挣现金的这些工作太多了，这种大量的这种就虚报假报，比如说一年收入五万他就报三万，因为没人知道嘛。还好我们像我们教会这种我虚报不了，那一个表 T4 是吧，你就按照那填就行了。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即使我们是有这种作假的机会，我们不要做，其实这都属于偷窃。你国家的少报税其实也是偷窃，偷窃国家是吧。那这是我说的是雇主这个雇工雇员可以这个偷老板的，反过来呢老板也可以偷雇员的。在中国呢，这个很多的我们听说这个叫什么讨薪是吧，讨不到。前段时间还听到一个词叫恶意讨薪，很奇怪的一个词，恶意讨薪。讨薪就是你不给我工资我去要，怎么还变成恶意了呢？就是我讨薪都不应该了，还是恶意的讨薪。这个就是雇主偷雇员的，好多这个包工头啊什么都干这种事情，人家给你干活了不给人家工资，不是你没有，是就是不给，这个就属于偷窃，是不是？这个就是用非法的手段这个占有别人应该有的东西。那另外的就是知识产权啦，这个时代是吧，各种的知识产权，电影、音乐、书籍啊，这个剽窃呀、啊，这个抄录人家的东西啊，文章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属于偷窃。哎呀，行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这个赐下来的律法。每一条律法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遵行，我们都蒙福。也是你让我们知道啊，耶和华是圣洁的，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那个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也活在你的圣洁里边，将来与你同在。如果我们是污秽的，是活在罪中的，我们将来不能见你的面。求主你用你的道，用你的真理来规范我们的生命，规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将一些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